Ten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3月29日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启程展开为期10日9夜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是他正式访问的目的地，但美国纽约预计是他此行过境到访的第一站，返回台北的时候再过境美国的洛杉矶。在美国停留期间，蔡英文预计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见面，不过台北方面一直没有公开证实有关的会面安排。蔡英文出访前发表谈话，表示这趟的旅程目的在于深化和友邦交流合作的决心，并且传递三个信息。第一，台湾会坚定捍卫民主价值，持续作为国际社会良善力量。第二，台湾作为全球经济关键力量，会持续追求共荣发展，是找紧机会加强与各国合作。第三，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是只会越来越坚定。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带领台湾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台湾，是我们执政的重要目标。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
蔡英文说，带领台湾走向世界，亦都让世界走进台湾，是他们执政的重要目标。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他们走向世界的决心，他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日就严厉批评蔡英文的出访，说这个是以美谋独的挑衅行径，企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朱凤莲说，蔡英文过境不是老老实实地留在机场或者宾馆，而是以各种名目要与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接触，搞美台官方往来，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
台湾当局领导人在过境美国期间呢，与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接触呢，这会是又一起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朱凤莲警告话，佢如果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接触，将会系有一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同埋损害中国主权同埋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嘅挑衅。佢哋对此坚决反对，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29号原定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对记者简报，但后来延后并且取消。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二在电话简报会接受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提问的时候说，不会替蔡英文总统和这次过境发言，但是强调这次是蔡英文第七次过境美国，说过境并不罕见，而且这次过境是非官方的私人行程。科比说，目前没有拜登政府官员与蔡总统会晤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北京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上个星期五通过说，美国高级官员不愿证实这则的消息，但敦促北京与华盛顿保持联络渠道的沟通。彭博社星期二引述消息人士说，沙利文与王毅上个星期五通了话，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拜登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被问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拒绝作出评论，但是说美国正是透过多个外交渠道与中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另外一位高官就说，美国敦促中国与美国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证实，一名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访问了中国，这个标志着国务卿布林肯近两个月前突然取消中国之行之后，美国以低调方式重返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记者说，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访问了北京以及上海和香港。华志强是国务院新成立负责美国对北京政策的中国组的负责人。帕特尔说，华志强会晤了工作层级的对口官员以及驻中国的美国政府雇员。帕特尔淡化这次的访问，拒绝描述会谈的议题，亦都不愿意形容这些讨论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处处长罗伯·乔伊斯在3月27号在北加州一个智库主办的政策讨论会上面说，流行的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对美国构成长期的战略性问题，不一定是迫在眉睫的战术性威胁。 会中桥医师重申网络安全处是既有的立场，就是中国拥有的这款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式好像是上了弹的枪，中国政府是可以藉此影响美国人所看到的信息。他说美国政府必须监视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行为，以避免在未来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发生安全事件。乔伊斯针对很多美国人使用 TikTok 的现实的情况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将特洛伊木马带入堡垒呢？他说当中国人可以操纵美国民众所看到的数据，那些撕裂美国社会的内容，或者删除那些对中国不利，他们不想暴露在美国人面前的内容的时候，为什么要将这样的能力带给美国呢？乔伊斯说这样一来可能是会过度影响美国人的政治与社会的倾向。中国此前发布过一系列反美内容，主题包含批评美国政府的是对新冠疫情的应对的措施、种族不平等、国内分歧和通胀等，而转移外界对北京不利的注意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先前使用大量的垃圾邮件试图掩盖有关中国白纸运动、民众抗议封城的贴文和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说，国防部2024年财政年度提出8420亿美元的预算申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预算聚焦于三个优先的事项，就是保卫国家、照顾军人和家属，以及与伙伴和盟国发展更加牢固的关系与合作。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是来到史上最高，较前一年提升260亿美元，增加了 3.2%。奥斯汀先前曾经通过新闻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这份预算目的是在于确保今日、明日和未来每一日美国能够应对这个重大挑战，确保国家安全。奥斯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这个是一项战略驱动的预算，主要由于美国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严肃性所驱动。奥斯汀说，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步步进逼的挑战，因此对印太地区的投资将会是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正在太平洋地区建设更具韧性的部队，同时也在提升与区域伙伴国家的复合性演习规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美国关于解密新冠溯源情报嘅最新立法行动之下，咁究竟被外界称为蝙蝠女侠嘅石正丽目前身在何处呢？而另外，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会成为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能否访问华盛顿呢，引起了关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记协指多名记者受到不明人士跟踪或者监控，他们担心影响人身安全以及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记者协会在刚过的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上个礼拜收到不同新闻机构记者反映，有多名采访法庭的新闻记者被不明男子跟踪或者监控。香港记协强烈谴责有人试图针对新闻工作者作出骚扰或者恐吓行为，并且担心影响记者人身安全以及新闻自由。 記協表示，近年《蘋果日報》以及立場新聞等較具規模的傳媒機構相繼關閉，以及新聞工作者被捕，令到願意加入新聞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一連串懷疑跟蹤或者監控記者的事件，可能進一步影響新聞界吸收新血，甚至影響香港國際形象。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本地英文網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上個星期五，即是3月24號報導，該網一名女記者上個星期三，即是3月22號被兩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由住所外開始跟蹤，其中一名男子更加跟蹤到他工作的地點附近。該網媒記者拍攝的片段顯示，懷疑跟蹤女記者的不明男子身穿便服，佩戴藍牙耳機，懷疑被跟蹤的女記者上前質問該男子的身份和目的的時候，該男子沒有回應和逃避，其後快速離開。除了 Hong Kong Free Press 一名女記者懷疑被跟蹤，香港記者協會簡稱記協星期一，即是3月27日發聲明表示，上個星期收到不同新聞機構和記者反映，有多名採訪法庭新聞的記者被不明男子跟蹤或者監控。記協執委Zhou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該會收到另外兩名香港本地傳媒的法庭記者反映，他們上個星期二，即是3月21日下午，在灣仔區域法院採訪立場新聞案，直至審訊完結之後，在法庭記者室外發現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等候大約一個小時，該名男子甚至嘗試跟蹤兩名法庭記者離開。從該男子的衣着和举动，令两名记者怀疑他可能是执法人员。
在立场新闻案那件事完了庭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人就在那等了整个钟，在记者室外面等了整个钟，跟着然后的情况就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人都尝试跟着他们离开，但他们可能刚刚入了电梯，那个人就跟着他们入电梯，所以就可以就没有跟踪到，或者是怀疑是一个跟踪人士。而当中他们见过那个跟踪者，其實向一啲嘅可能司法機構嘅嗰啲保安職員係有即係出入嘅時候係有展示個證件咁嘅嘢，咁佢哋就會質疑即係佢嘅衣著啦，加上一啲嘅第二證件嘅嘢，佢哋就懷疑可能係一啲嘅執法人員啦，或者係司法機構嘅人員啦。咁但係始終佢哋睇唔到個證件係乜嘢，咁所以佢哋都未能夠確認到件事係咪即係咪一個執法人員定點啦。但係就反即係覺得係有一啲嘅跟蹤者係已經逗留超過一小時咁樣咯。
事发接近一星期，Zhou表示除了三名法庭记者之外，未有收到其他记者反映怀疑被不明人士跟踪，其中只有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女记者有报警求助。警方星期一回复记协声明表示，未有就上星期二有法庭记者怀疑被跟踪事件接获报案。警方又表示，记协引述相关新闻工作者指，跟踪者怀疑是便衣执法人员，属于未经查证而作出捕风捉影的揣测，会令执法人员声誉受损，亦都破坏新闻工作者一向以事实为依据作出报道和评论的专业形象。警方对此极度遗憾和强烈不满。Zhou表示，两名在区域法院怀疑被跟踪的记者确实是没有报警求助，而 Hong Kong Free Press 女记者报警求助的时候，亦都有询问怀疑跟踪她的两名不明男子是不是执法人员，但是警方没有明确回应。记协希望警方作出具体回应，释除记者的疑虑。
其实你睇翻警方个声明，其实再睇仔细少少，佢系话我哋捕风捉影啦，呢啲咁嘅言论啦，咁样就会对对新闻工作者都唔好啦咁样。但系个问题系，佢都到最尾究竟都冇澄清过，究竟譬如 Free Pass 嗰个又好，到呢个又讲，究竟系咪一个执法人员咧？佢话我哋捕风捉影，但佢又冇完全否认过唔系执法人员噶。咁即系点咧？即系你如果话我哋捕风捉影嘅，即系咪即係理解上應該正常嚟講，我話喂一定唔係啦。咁但係佢有冇完全否認嗰個唔係執法人員，或者我哋從來冇派佢，有冇咁講話？我從來冇派過人去喺嗰啲時間嗰度出現過喎。 咁嘅情況。咁我就會想知道警方究竟其實而家嘅立場係咪真係冇人啦、啊，定係調查緊啦、啊？你定係點樣咧？咁你話嗰個有 case 嘅你就調查當中啫，咁冇 case 嗰個其實係咪都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其實會？或者令到新聞公司可以釋出疑慮，其實你不如就徹底話唔係啦，咁更加令到我哋可以更加了解件事嘅真相係點樣咯。
租表示，最近兩宗記者懷疑被跟蹤事件，其中一次發生在區域法院記者室外，對新聞工作者構成無形的壓力，甚至擔心人身安全而影響報導，亦都會窒礙香港的新聞自由。
哇！你諗下，喺一個法庭、一個司法機構啦，或者係一啲叫做政府嘅地方裏面，其實佢哋都可以咁樣去監控你啦，即係未到去跟蹤嘅，跟蹤唔到就純粹喺外面啦。咁懷疑啲咁嘅跡象出現嘅話，其實你都會對記者構成壓力，或者佢哋都會成日可能即係其實好簡單，佢哋都成日會望出望入啊，究竟係咪會有啲人跟蹤佢哋啦？或者係寫稿嘅時候，喂，咁佢哋都會諗下我哋出唔出自己真名好啊，我哋定係出筆名好啊，或者諸如此類，其實會有好多嘅壓力都會。出現嘅，尤其係如果你俾人即係記者係被人跟蹤到翻屋企嘅話，其實係尤其係女記者添啦，我相信係十分擔心呢件事啦。咁對於構成其實都會採訪到佢哋嘅新聞自由啊，或者即係佢哋嘅嘢都會構成好大影響，亦都係對於香港呢、這個即係新聞自由係會好大嘅窒礙啦，我覺得係。
租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的阴影近年一直挥之不去。2020年中国安法生效之后，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倒闭，以及新闻工作者被捕，令愿意加入新闻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记协的会员为例，2020年中总数大约有800人，当中正式会员有550人。至到目前2023年初，最新的会员总数大减一半，至到400人左右，正式会员大幅减少超过 63%， 至到200人左右。一连串怀疑跟踪或者监控记者事件，可能进一步影响新闻界吸纳新人入行。
咁其实明显地，即系因为一啲大嘅媒体倒閉啦，咁當然嘅人數都少咗啦，但係入行嘅人數新血又少咗啦，或者離開即係做中高層嘅係每一，其實可以睇到係記者係成行都好缺人嘅，即係尤其係中文媒體添啦。咁你可以問一下啲大少少嘅報館啊或者之類嘅，其實都係存在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你話呢啲嘅接連嘅被捕事件啊，或者係一啲嘅監控啊、跟蹤啊，其實都會好令到更加少人係入行，這個係已經係見到嘅趨勢嚟嘅啦。其實係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多名法庭記者懷疑成為被跟蹤嘅對象，可能由於今年初接連有關於港版國安法同埋煽動罪嘅重要審訊進行，包括民主派初選47人案、立場新聞被控煽動罪等。法庭記者喺法庭裏面採訪並且公開報導嘅資訊，對公眾嘅知情權有重要嘅幫助，亦都可能因此成為被針對嘅對象。佢認為警方應該盡快徹查事件，釋除新聞工作者嘅疑慮。
唔好講到記者啦，我哋係一兩日之內見到又有人持刀行劫，又有人喺佐敦道俾人劫咗上車。咁我哋都係等緊警方去嚴正執法噶。咁既然有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係咪正式係嚴正執法，比佢再出聲明更加緊要呢？而且特別係現在呢班記者只不過係守護緊真相，同埋將我哋香港人一路想知嘅事去話翻俾大家聽。我睇唔到佢哋有任何理由係要受到任何嘅危險或者威脅。當我哋要防範國家安全嘅時候，去到咁嘅高度，而佢哋擔心佢哋人身自由嘅話，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好持平，甚至乎咧係可以一視同仁地去保障佢哋唔應該係受一個咁嘅環境底下進行佢哋嘅工作，亦都係應該藉住呢個機會咧，特區政府同埋警方咧係話俾大家聽，香港仍然有新聞自由嘅話，咁首先就要保障咗新聞工作者係喺一個自由同安心嘅環境底下進行佢嘅工作。
谭美德又表示，怀疑跟踪记者事件对法庭记者甚至其他新闻工作者都可能构成心理威胁，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除了影响新闻自由，甚至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特别近期咁多案发发件案件都系审理紧嘅时候，而嗰班人系被去针对性去跟踪嘅话， 咁即係話佢可能背後係有一班名單響度，而呢啲名單係大家唔知嘅。咁到底會唔會自己就中咗落呢個名單度咧？定係話其實係已經被跟咗都唔知咧？因為可能今次嘅事件只不過記者自己係比較係佢嘅即係機警警覺到先留意到嘅啫。但係有幾多行家其實係留意唔到而被跟蹤在內未知嘅。咁到底我哋香港係咪需要去到一個咁監察社會，又或者一個即係咁人人自危嘅地方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又點算好香港故事咧？因為今日係記者，聽日可以其他人嘅。因為大家都有把口，你不知道在這個年代是人人都去做記者的時候，人人都去做報道的時候，有多少人是被監察住的。這個我相信呢，即是如果你說這樣是算好香港故事的話，我就覺得疑是違方。
對於記協會員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大幅減少，譚美德表示，一方面是由於《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較大規模的傳媒相繼停運之後，沒有投資者願意再成立大型的傳媒機構，加上國安法的紅線模糊，導致很多年輕人不願意投身新聞界，他擔心香港的傳媒會逐漸走向黨媒化。香港警方回应记协声明表示，如果市民遭受恐吓或者滋扰，包括记者，应该立即报警，重申警方会协助传媒专业同埋安全咁样进行采访工作，而传媒亦都应该履行专业嘅责任，准确同埋中肯报道同埋评论。警方表示留意到记协喺 Facebook 有类似陈述，促请避免发放未经查证同埋失实嘅报道同埋评论，误导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各个政党正在开始为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展开参选人的提名准备。不过作为美国政府限制不能够踏足华盛顿的五名台湾高层领导人之一，外界关注即将被执政民进党正式提名担任总统候选人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是否能够同其他政党参选人一样循往例到华盛顿同美国的行政当局官员会面，解释他的政策立场。部分美国台约人士说，他们将会推动美国政府准许赖清德访问华盛顿，否则对赖清德并不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将会在2024年1月13号举行总统选举。按照过去的惯例，台湾各个政党总统参选人都会到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面，就他们对美台、台海两岸关系及其他重要的议题政策主张交换意见。一些人将这种做法称为美方的面试，对参选人的竞选声势是极为重要的。由于这个惯例，有意竞选总统的人亦都在陆续安排访问美国的行程，已经对外公开表态有意重返国民党争取提名的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一已经对美国展开为期12日的科技经济开拓之旅。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亦都预定在4月份访美，两个人的行程当中都包含了在华盛顿和美国智库学界的交流。尽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尚未正式开始，不过党主席朱立伦说将会采取征召的方式决定提名人选，来到避免争议。你都必须要团结所有蓝军的力量，同时要争取所有非绿朋友一同打拼。对于是否考虑征召郭台铭，朱立伦上个周末说郭台铭被视为我们蓝营重要的一份子。国民党人士说，如果目前民调高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获得国民党提名，他亦都会循例到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会晤。已经在3月22号通过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资格审查，亦是唯一登记参选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预定4月12号被正式提名为代表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不过赖清德是台湾现任副总统，这个职位被包含在美国政府据港内部规定不能够访问华盛顿的五个职位当中，他们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美國是不是會允許賴清德以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身份去訪問華盛頓，情況並不確定。繼紐約之後，大華盛頓地區支持賴清德參選的台僑星期日3月26日亦都在馬里蘭州台灣長老教會宣布成立華府信賴後援會，身為台裔美國人社團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全美總會長，但表明是以個人身份去擔任召集人的簡明子，在後援會成立記者會上說，台美人期盼亦都呼籲美國能夠讓賴清德以台灣總統候選人及執政黨黨主席的身份去到華盛頓訪問。簡明子說，總部在華盛頓的 FAPA 過去曾經多次在美國國會山為擁抱台灣主體價值的台灣總統候選人及政黨主席舉辦訪美歡迎酒會，來促進台派與美方的交流，並突顯台灣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的事實，與友台國會議員和政要交談互動一直都是該會為台派總統候選人及政黨領袖增添國際曝光度與造勢支持的重要活動。過去該組織曾經為謝長廷、蔡英文及蘇貞昌舉辦過歡迎酒會，因此他們亦都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允許賴清德來到華盛頓訪問並參加該會在國會山安排的歡迎酒會。他說，儘管特朗普總統2018年簽署了台灣旅行法，在法律上廢除對台灣高層領導人訪問美國的限制，但在實務上這些限制並未因此完全消除的。我們認為，倘若在這次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國民黨籍及其他非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隨時去訪問華府並進行造勢，但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如果因為同時為現任台灣副總統而不能夠到華府訪問，這樣明顯是不公平，而且是有歧視待遇。簡明子接著說，好消息就是在這方面有傳出啲新的動向，甚至連美國國務院都認為，如果繼續禁止賴副總統訪問華府，對賴清德競選台灣總統來說的確是有所不公平的。對於他所說的好消息和傳出的新動向是什麼呢？以及是否已經接到來自美國方面的善意回應呢？簡明子在回覆傳媒提問時只是說，我們不能夠這麼直接去說，但我們感受到正在朝著正向的方向發展，因此後援會將會持續推動，亦都希望早日邀請賴清德到國會山與美國政要和議員交流互動，讓他有機會當面向美國去講述他對台灣主權獨立的堅持及對台灣未來的看法。簡明子強調，台美人一直在度努力推動美國解除對台灣五個領導人訪問華盛頓的限制，因為這個亦都是台灣旅行法的精神，他希望早日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時事兼任講師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儘管美國政府的不成文規定是台灣五個高層領導人不能夠訪問華盛頓，不過近來大眾已經看到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涉訪問與華盛頓一橋之隔的美國在台協會所在地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市羅斯林，那隻是跨過華盛頓特區邊界而已，所以賴清德可以訪問羅斯林不是華盛頓特區，所以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話，他們可以找到方法去繞過他，所以我認為賴清德訪問華盛頓特區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每個人不想要選邊，他們想要允許國民黨候選人來到華盛頓特區，不過亦都要讓民進黨和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來，所以我預期在某個時間點會在華盛頓特區見到這三個訪問。對於賴清德曾經稱自己是一個務實台獨工作者，他處理兩岸事務的能力是否能夠得到美國方面的信任，韋傑里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他說，過去兩年來他和蔡英文總統密切合作，他的立場也都跟 蔡英文總統非常類似，他對中國會持續採取非常溫和，然而卻是堅定的政策，捍衛台灣主權，捍衛台灣的民主，但不至於走得太遠。韋傑里認為中國才是挑釁的一方，他派軍機騷擾台灣，又以挖走台灣邦交國來限制台灣走向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對此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很多歐洲國家對這種看法非常有信心，美國亦都是這樣。與台灣有82年正式邦交的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上個禮拜六3月25日宣布與台灣斷交，中國外交部第二日即宣布與中國洪都拉斯兩個國家正式簽署建交公佈，並稱洪都拉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承諾不再與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方的往來。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台灣與洪都拉斯終止外交關係後說，台灣長久以來的做法就是在最大能力範圍內支持友邦長期和實質發展，我們不會與中國進行無意義的金錢外交競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关于解密新冠溯源情报嘅最新立法行动，不出意料地受到中国政府嘅强烈反对。北京就再度暗示美国实验室可能系全球造成空前危害嘅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嘅起源，而同时怀疑新冠病毒可能系实验室泄露嘅舆论就有所升高，并且将目光再度集中喺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嘅研究项目上。这个项目曾经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而曾经协力辩护的专家石正丽博士呢，就在过去两年来一直保持沉默，不见踪影，进一步令到学界和观察人士产生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签署了国会两党议员一致通过的2023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法，并且表示行政当局将尽可能解密以及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包括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另一方面，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预告将会公布一份新冠大流行起源的调查报告。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说，他指称中国共产党试图掩瞒所有相关的信息，他说这份报告发现并且将公布之前不为人知或者被美国政府忽视的证据。针对美国在新冠溯源问题上面最新立法的行动，北京作出了激烈的反应。3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候，只字不提武汉病毒研究所，因此并未明确否认该所和新起官员在关联的讲法。他仍然将矛头指向美国，并且将国际社会溯源追责的努力淡化为是溯源科学研究。汪文斌说，当前全球溯源科学研究是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化操弄。他还表示，美国有关法案涉华内容严重歪曲事实，炮制虚假信息，在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底下炒作。实验室泄漏论对中国进行了抹黑攻击，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这位发言人指责美国到目前为止在溯源问题上面未有采取任何负责任的举措，从来未有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组到美国开展溯源合作，从来未有提供任何早期的数据，对国际社会关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化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实物理的实验室以及是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的关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说，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政治操弄溯源问题，立即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合理的关切，主动同世卫组织分享自己本身国家早期疑似病例的数据，公开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是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情况，给予世界人民一个交代。耐人寻味的就是， 恰如中共当局以及官媒极不情愿承认武汉是这场大流行首发地的一样，这位声称反对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暗示，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可疑，他是绝口不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属下的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曾经通过非盈利的第三方生态健康联盟捐赠研究经费给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专科研究的项目。这项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的领导，由而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当时的负责人就是时任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顾问的安东尼·弗提博士。过去十多年期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提供了370万美元给予生态健康联盟，这笔钱的当中有 59.9 万美元用于资助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蝙蝠病毒研究。早在2016年2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达萨克就是在一个关于新兴传染病以及下一次大流行病的论坛上面讨论了并且描述了中国同事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武汉肺炎2020年新年前夕爆发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人称为是蝙蝠女侠的石正丽陷入了焦虑恐惧当中，说她好几次夜晚是未能够是合眼，反复地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的研究每一个的动作，不停地是自问病毒是不是从她的这个实验室是泄露。不过后来石正丽的态度明显转变，显得自信满满。2020年的2月2号，这位的病毒生物学家在他的个人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文说，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予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和实验室是无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且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有网友认为不需要用证据以及逻辑来证明，他是用生命担保，不似科学家应有的态度。2020年7月，石正丽在书面回答美国科学杂志提问的时候表示，没有进行或者参与过发表的冠状病毒增强功能的实验。他同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所的所有员工以及学生都是零感染。2021年6月15号，纽约时报援引石正丽回复提问的电邮报道说，我的实验室从来未有做过或者合作过是让病毒毒性增强的实验。同年7月22号，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是对记者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的增益功能研究。这个同萨达克博士2016年介绍的中国同事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情况大相径庭，引起了更多的舆论质疑。中文社交平台微信上面的热传的署名大沙牛的贴文指出，石正丽一开始气急败坏地要求质疑他的人是闭上臭嘴，三年当中又销声匿迹，仿佛是去了火星。那个贴文说，石正丽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意识形态为自己作盾牌，胡扯什么是美国政客出于政治的目的是攻击中国，又说他在2019年12月30号之前从未有接触过，亦都不知道什么是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从来未有新冠病毒的存在。事实上，他在这个之前的2018年就发表过有关成功改造新冠病毒的论文，甚至上电视演讲炫耀他所取得的这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一位在美国从事生物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现年58岁的石正丽已经有两三年无消息，在学界同行里面是很不正常。他说，我和在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教授关注了申请这个科研经费的情况，这个就是行业里面作病毒研究的申请方面的情况，就发现不理是北卡那个的病毒实验室还是石正丽的实验室，没有他们申请方面的任何一个，国内网上都能够查得到的，就没有他们申请方面的记录，这两个实验室都是这行里面领头的，就是 經常做呢個非常有名噶。現時對呢個新冠呢個嘅研究喺學術界又係顯學，呢個基金非常之多，有好多人喺度係做呢項嘅研究，相關嘅研究。按道理嚟講，佢哋如果跟呢個病毒溯源調查冇關係，唔可能喺呢幾年唔參與研究。咁樣咁多人研究，但係你睇睇石敬麗好似就係冇睇到有嘢咁，好似係冇聽講過任何佢嘅消息。呢、這個就係有問題。反正我呢一個嘅同學喺佢睇上嚟再難解不過。現時在美國加州居住的高科技企業家麥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防疫是高度政治化，不尊重科學。他認為佛系醫生是在病毒溯源問題上應該了解更多公眾尚未知情的內情。麥克說，你總是要有一個源頭，佛系醫生一定要給予人民一個解釋，我相信他是有答案。在美國國會這個月較早時候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你知俄亥俄州的共和黨是眾議員喬丹，以及是來自佐治亞州的共和黨眾議員格林，指控佛契醫生等人因為國立衛生研究院通過生態健康聯盟資助了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功能增益研究而有意掩蓋病毒的起源。武汉退休人员2月15号集体抗议大幅削减福利的医保改革之后没几耐，坚持追责当局掩盖疫情真相的武肺烂熟张海被湖北警察是跨省从深圳屋企里面是捉捕，至今下落不明，引发了人权活动人士群体的关注。2020年春节的期间，张海的父亲曾经参与中国核试验项目的退伍残疾军人张立发，在武汉爆发肺炎初期，由于受到当局的高发布的不会人传人的不实信息误导而感染了不治。张海坚持起诉湖北以及是武汉地方政府追责，并且实名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受到了当局各种的骚扰恐吓，他的微信、微博等社交账号都遭到封禁。张海被关失联数日之后，他的推特个人账号已经是被消耗。张海较早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披露，2021年世卫组织调查组到武汉开展病毒溯源调查的期间，当地的新冠死难者亲属追责群体的人都被严密看守限制出行，防止他们接触参与溯源调查的外国专家。他说源头的调查一直都在遮遮掩掩，冇一个嘅说服力，一直喺度掩盖呢个疫情，同时对呢啲嘅敢于发声嘅人，佢哋一直喺度施加压力。作为一个家属，佢哋对我现时所使用嘅系阴谋嘅上不到台面嘅呢种嘅嘢，利用公权力嚟调查我、限制我。世卫组织近日宣布一啲新嘅新冠病毒嚴重的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的病例序列，以及是宏基因组数据，可以在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倡议组织新冠病毒数据库短暂获取。这些数据同2020年的1月在中国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集的样本是有关。随后来自几个国家的一些研究人员下载了这些数据之后没几耐，访问是受到限制。据悉是为了允许中国疾控中心进一步更新数据。世界卫生组织说，在这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环境样本当中，发现了野生鹿、马来豪猪以及竹鼠等动物的 DNA。 3月17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到了这一组的数据，他强调每一份同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相关的数据都是需要立即同国际社会共享。他说这些数据本来是可以也都应该在三年前就分享出来，我们要继续呼吁中国在分享数据方面做到透明，同时开展必要的调查，并且公开相应的结果。 YouTube 的播主、自媒体的评论人大康在评论要求解密新冠病毒起源情报的立法和追责的行动的时候预言大戏开始，这个对于企图隐瞒真相的习近平以及是中共当局将会变成一个噩梦。追责这个公案，这个线索会变成未来压垮中国的几根致命的稻草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里巴巴的创办人、全球富豪排名第39位的马云，在云游海外一年之后终于返回中国。马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返回中国呢？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这里问的一个问题。有专家认为，对中国经济信心和对马云返回中国的支持是两回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桓说，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马云回归表示支持或欢迎是两回事来的。刘宗桓表示，马云一直都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象征，他的起起落落似乎再次崛起和中国政府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密切相关。早在2012年，华尔街日报就报道，随着阿里巴巴当时回购雅虎公司对他持有大量股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向阿里巴巴集团投资了约20亿美元。刘宗桓认为，马云回国这件事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共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回国如何能够或者不能够增强信心。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之中了，尤其是去年北京坚持清零政策使到已经缓慢增长的经济雪上加霜。为此，习近平在这个月初结束的两会上，一改两年前打压民营经济的强硬调子，说中共一直都将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只有尽快恢复针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中国政府支持民营企业的信心，才能够平息传言，减少不确定性。刘宗桓在一份电子邮件的书面评论中说，毕竟经济增长是一场信心游戏。他指出，马云回国现身杭州，民营兄弟沸腾了。一些中国传媒这样报道马云回国，让中国私营部门信心爆棚，相信这个都是全国民营企业家信心暴涨的一日。这篇报道说，消息一出，阿里巴巴股市大涨，直线拉升，升了近5%的。这种讲法当然是过于夸张了。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心的丧失是因为习近平的打压政策造成的。如果习近平的基本政策不变，你想到达到重振外界的信心，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你习近平还在台上，你还在那里定于一尊，这样大众这种疑惑就不可能完全去除。胡平说，当然大家会说形势确实有些变化，有些部分信心已经恢复了，因为只要有发财的机会，那人还是会去发财的。但是作为正面的社会预期的心理，这个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刘宗桓亦都认为，中国的私营部门和民营企业家潜力巨大，在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先行者，在不寻常的情况之下，他们亦表现出抵抗。日经亚洲引述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的亚洲分析专家侯伟的评论话，他看到了习近平当局对民营企业政策缓解的信号，但是他指出，当局设立的控制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机制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讲，马云回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被击败，国家赢了，马云失去控制、权力、财富，这些都回不来了。但在纽约从事资产管理近30年的华人投资专家姚望说，国家没赢到，是共产党赢了，国家输了。姚望说，中国的私营老板处境艰难，他们既要面对来自欧美竞争对手的强劲竞争，还要应对通胀，还要应对全球恶劣的经济环境，还要考虑到自身是否安全。姚望认为，北京当局与其利用马云回国来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不如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可预见性、透明性，最好的形式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认为，马云回国其实是意料中事。首先，习近平对马云的惩罚已经完成了，不单止他的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另外他的很多职务，阿里巴巴的 CEO、 董事长等等，当然早就辞了职。其实这样一来，习近平当局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了打压他的目的。其次，自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中央的經濟政策亦都發生了一個並不亞於抗疫政策大轉彎的一個轉彎。胡平說，習近平希望重振外界對經濟發展的信心，這樣一來他當然需要採取一些動作，表明中國政府仍是支持民營企業，仍是要對外開放等等。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讓馬雲回來就可以起到這樣一種信號的作用。最後就馬雲個人來講，儘管他完全可以在海外生活，他有的是錢，但畢竟他的一些事業在國內，還有各種各樣複雜的社會關係，他本人亦都會有這種意願，依然離不開中國，所以就出現了我們看到的這一幕。胡平分析。路透社報導，中國新任總理李強自去年底以來就要求馬雲返回大陸，希望這個能夠提振企業家的商業信心，暗示馬雲回國可能同這位曾經與馬雲在浙江有老關係的現任總理有關。但胡平認為，如果這種關係足夠強大，馬雲先前就不應該遭到打壓了，所以這個關係並不是最重要的。胡平說，現在的情況是他已經遭到打壓之後，馬雲頭上的光環已經失去了大半之後，已經臣服於當局的這種壓制，在這個前提之下，現在當局想重振外界對民營企業對中國改革開放信心，所以馬雲就成為了標誌性的人物，這個時候才有可能通過李強和馬雲過去的舊友的交往關係，讓馬雲回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歡迎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播出資深中國評論員吳國光為美國之音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評論文章是評論中共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究竟是否代表著極權體制重建的一個補充呢？下面是吳國光的個人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下面是有關評論的內容。
中共在2023年兩會之後公布的機構改革方案當中，提出了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一般認為，這個是習近平進一步削弱國務院權力的舉措，延續了十年來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集中到中共中央系統的趨勢。這個講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可能尚未觸及到其中的深層含義。什麼樣的深層含義呢？在我看來，這個要在政治學研究當中強調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這個框架下來到理解。這裡首先需要澄清一下國家這個字的含義，因為這個詞語在現代中文裏面的意思非常混亂。實際上中文裏面的國家這個字分別對應了英文裏面含義不同的三個詞。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隨著中文和西方語言的交匯日益普遍，用一個詞語講三件不同的東西，就產生了一系列的混亂了。英文裏面的這三個字分別是 country 作為國家，指的是包括土地、居民等在內的群體這樣的一個實體。 Nation 作為國家，就指的是具有文化等多方面在內認同的一個民眾共同體。而第三個 The State， 過去經常不加那個定冠詞，但首字母大寫，現在則總是加上定冠詞來到使用。政治學研究當中常用的特指掌握公權力的一套統治機構。我這裡要討論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國家取在最後這個意思。在中文裏面，過去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將之亦作為國家機器，最近幾十年或許是因為楊丁斌學者在中國泛濫，更加可能是因為中共黨國有意混淆視聽，就將統治民眾的國家機器和被統治的共同體實體這兩個非常不同的國家概念搞埋在一起了。由此愛國就成為了愛那些統治你的人，這對統治者來說是非不亦樂乎。 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和這種概念上的澄清有什麼關係呢？簡單一點來說，這個動作就意味著國家機器現在要將它的統治延伸滲透到每一個不屬於國家機器的社會角落裡面。有人可能就會說這個是中共的組織，那怎樣就成為了國家機器呢？這個問題有道理的，因為在正常國家，執政黨和國家機器確實是區分開來的，不同政黨輪流執政，黨不可能和國家機器融為一體，不然的話黨就怎麼來到執掌這個國家機器呢？但是這個疑問或許未免太過外賓了。在中國，黨就是國，國就是黨，所以政治學裡面將中國的國家機器稱為黨國，黨不單止和國是一體，而且黨高過國，掌控國，國家屬於中共而不屬於中國人民，政府不適合去做的事情黨可以做，這個社會工作部顯然就有這種便利了。還有人會說，沒有這個所謂的社會工作部，中共的黨國都還不是一樣統治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嗎？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共黨國體系的根本特點就是在於對於民眾的控制無孔不入，以至於政治學上專門有個概念是用來指控這種體系，這個就是所謂極權主義，極端的極，登峰造極的極，就是說國家權力登峰造極，控制民眾到了極端的程度。但是這個質疑未免忽略了歷史上的變化，毛澤東的時候，中共建立起他的極權主義體系，徹底到連每一個農民亦都被組織到去這個體系之中，這個主要是通過人民公社來到實現的。人民公社特點呢，按中共自己的講法就是政社合一的，也就是說人民公社是一級政府，本身就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那個時候的農民叫做人民公社社員，這個稱呼是很有意思的，既然人民公社是一級政府，社員岂不等於是政府的一員嗎？按我們前面所說的概念，岂不不是每個農民都是中共黨國的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嗎？的確，那個時候中共提倡所謂螺絲釘精神，人人都要做黨的螺絲釘，就不是黨國機器一個小小的零件嗎？因此可以說，那陣時中共黨國對於民眾的極權主義控制，是通過將每個人都在至少名義上去納入他的國家機器來實現。離開了國家機器，有錢都買不到飯吃。剛剛卸任的總理李克強還記得，那陣時農民出門討飯也都要拿著生產大隊黨支部開的那個介紹信，才能夠四處去乞討。這樣的極權主義可謂完美了，完備有完備的問題，而且是致命的問題。人都被綁在國家機器上做螺絲釘，個個被管得死死的，整個民族賺不到養活自己的飯來吃。因此毛澤東死後，中國經歷了很大變化，人民公社解體了，市場經濟出現了，民營企業起來，社會生活豐富了，每個人的生命空間亦都增加了，這個都是好事情來的。但有一樣不好，亦就是致命的不好，黨國控制民眾的權力不再能夠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亦就是極權主義體制出現了諸多的漏洞。這個有什麼不好呢？當然是對共產黨不好啦。共產黨總是想牢牢掌控權力，掌握所有權力，永遠掌握權力。中國變化之後，共產黨發現有些權力不在自己手裏面，感覺很多事情不能夠牢牢掌控，更加怕這樣下去的話自己會失去權力。於是共產黨不斷試圖重建它的極權主義體制，想再次將中國公民去箍緊。但是現在共產黨也都不想再將民眾全部都納入它的黨國機器裏面，原因就很簡單， 人家靠黨國機器發財致富，為所欲為，點能夠俾你入去呢？毛澤東時代能夠呃你，而家至少喺呢件事情上，人家懶得去呃你，往往更加想講多一句，你配姓趙？以上是美国之音撰稿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